我俩都是北京人，
嗯，
就是我们有一种损，
嗯，
你明白损是什么意思吗？
嗯，什么意思？
损就是 mean，
嗯，明白。
对 ，mean 就是非常
说话上
非常友好的说坏话，
嗯，
对，
就是。
就是
我们
关系好的人就嘴越敏，
对，那我明白，
对吧，就是对，就有点像你那种感觉，
这有点像是那个英国人，他们对你太友好的话，就是代表你们那个关系就不那么密切了，
对
对，
哦，
对对对
，fake friendly，
对对
，fake friendly， 就是，
然后我就会对你非常 nice，
就是
对，
距离近了，
对，因为美国人就是出了那个纽约这些大城市，他们都是那种 hi how are you， 就是那种有点太友好了，然后。我自己就每一次回美国已经有点 reverse culture shock 了，我已经就不太
觉得他们太 warm 了，
对，就是一个就是在一个那个餐厅，你就是一个服务员，我就是一个那个客人，我们不要
no talking，
我们就可以礼貌，就是不用那个当好朋友，对不对，是这样的意思，对，
他们会高一个 pitch， 然后跟你说
hi， 对，
就是
，
对 ，overwhelmed，
对，
我刚出去上学的时候，在高中嘛，
嗯，
认识了一些一起上课的男生，
嗯。
然后这些男生呢，我只是跟他们见过，
嗯，
然后在一起上课，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就仅此而已嘛。但是在楼道里，他们就会 yo what's up， 就是每个人都跟我这样。
对，
然后当时我说，嗯，你为什么要骂我？
对，
我以为是我操什
么，我操。
我说，哎，你为什么要骂我？
叫一个在中间的地方，就是
对，
可能没有中国人那么客气，就没有美国人那么 fake friends 那样的，就住在中间就对了。我觉得
德国人啊，因为我之前在德国，然后德国人我觉得他们就很正常，就非常 normal， 因为他们的 distance 我觉得更大，我感觉他走在路上。不是会有人那种一定要跟你就点个头啊什么打个招呼那种，就还好。我觉得是越冷的地方人就会越稍微
冷静一点。
嗯，
加拿大也是
冷，也加拿大太 friendly 了，加拿大特别有一种那种傻傻的 friendly，
就加拿大人对我来说像是我们美国那个中部那样的，就是那对，就是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不一样，我觉得就让我们的世界就更有意思一些。
对
，Cheers 啊！
确实，对。
在美国哪个城市？
就这并不是在一个城市，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做那个，就是在蒙大拿州，在美国西北部。
西北部。
对，
那我来做一个 intro 啊，这个今天有一个外国友人，
外国友人显得我们特别的 international，
对，特别国际化的一个节目啊，
就是
，Hello Joe 你好，
Hello 啊，谢谢大家邀请我来参加，
哇。就是你们看咒这个中文吧，基本上离一个京片子其实不是差得很远了，对不对？你知道京片子什么意思吗？
哎，不知道
啊，哦，真的
啊，
OK，
片子我知道，京片子啥意思？
okay，
他不是那个片子，
今天就会有很多，
不是那个片子吧？
他不是那个 liar 那个片，他那个片是一片叶子，2片叶子那个片，叫京片子。
哦，
对，京片子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非常地道的北
京
人。
那明明就不那么地道了，因为京片子我也不知道。
对，
哎，谢谢老师们。
我觉得我们可以频繁的，就是讨论一下你不理解的这个我们说的中国话和我不理解的你们说的美国话。
哎，
对，
那说的美国话你都一定会听懂啊，是吧？
没有，啊，
不知道你的 listeners 知不知道你的英文有多好呢？
他
们可能不知道，英文特别特别好啊。
Joe总是说我英文特别好，
你英文特别好。
嗯，
就是因为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总展示了我英文好的那部分，就是我也有特别多听。
你英文不好那部分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像比如京片子这种词，我也听不懂。就是如果有一个英文的词叫京片子，我也听不懂。然后 Joe 给我讲了很多，就是他们那个 slang，
嗯，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经常互相做科普呢？因为他是我的室友。
终于介绍到这儿了。
就说一下对 Joe 的一个第一印象。
嗯嗯，
我来见到 Joe 以后呢，我会觉得首先这个人个子太高了。我很难有一些身高特别高的好朋友。
是吗？
啊，
哦，
对，就是因为可能
是脖子疼了。
这就很损。
开玩笑。
对。Joe 呢，他是一个学文科的一个男生。你是在哪儿上的学？
就是在哈佛大学啊。
哦，其实我是知道的，我就是
啊，要
轻描淡轻描淡写，
假装没有提过，
假装没提过啊。对，我就是在哈佛大学啊，
对，
哈佛大学，
大家都知道吧？
好像应该都知道啊。然后你学的是什么？
就是历史
啊，历史，对，
嗯，
所以他是特别典型的一个文科生，
嗯，
其实一个文科的男生，
嗯，
所以我们在家里比如说开一些 party 的时候，
嗯，
就我的发言就是他，你明显感觉到就你跟我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知道很多那种故事和故事的细节，
嗯，
对，他会和今天的这现场发生的对话做一些对比，
哦，
特别逗，就是特别损，特别损啊！对，所以我就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象。
Cheers，
这个要不你也讲一下你对我的这个印象吧？别光是不一定是好的哈，就是
最开始就是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室友就是叫做 Hannah， 是另一个美国女孩，然后她是邀请那个 AB 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她要叫一个另一个地方啊。我第一次认识你，我觉得你比较 quiet。
Oh.
对吧，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很友好那种人，所以我其实有点担心这个，就是时间长了我发现虽然你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特别 loud 的那种人，但是还是那个性格特别好，对吧，然后最重要对我来说就是特别责任的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一个那个室友，那一直都不招任何麻烦，然后就是每个月都把他那个
钱
是
对
按时给我，这个其实很重要啊，就是你知道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跟那个另一个人住在一起你一定要找一个好人，
对，
对不对，就是如果跟一个不好的人住在一起就太麻烦了，就是你在你自己家就会感觉就不自在，
对，
跟 AB 我永远都不会几个问题，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人，对，
鼓掌鼓掌，
你是不是没有表现出你真实的自己
没关系，他在外头就可以当他自己了
啊，对，特别绝啊，特别绝，对，然后今天我们这个互相吹捧了一番呢，然后坐在这儿就是希望想聊个什么话题呢，然后之后就说我们看看是不是就这种留学生的视角聊聊天，对吧，
嗯，
因为像周的话是从哈佛毕业之后他就是后面又来国内上了一段学，对吧？
嗯，就是国际关系，对，
嗯，哦，在清华，
嗯，
是吧？
在北大，
哦，在北 大 ，OK， 嗯，对，所以他在等于说是一个，哎，所以这个Joe呢，算是一个在中国在北京留学的一个老外，对吧？然后我和有容呢，又曾经有过这种在老外的国家留学的经历，对，我们就看有没有对从这个视角出发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可以聊，对，就你是不是也经常就去了很多国家和地方，
原来就是，
okay.
就是我是在我在那个高中，我从高中毕业了之后我就休息了一年，我就哈佛已经说我可以那个加入他们录取这个词对我们来说都特别难说，录取对，这个我们预这个声音在英文没有，所以就是每一次说出来就要想到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说，所以就是我决定了就休息一年，然后就是在亚洲的各种国家就旅行，就是旅游了，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要特别便宜的住特别便宜的吃饭，就没有那么多钱，就开始
亚洲国家吗？
亚洲国家就是出欧洲就太贵了，你知道吗？就是，对，所以就是去那个东南亚，去那个印度，还有我去了第一次那个中国哈，然后这个对我的那个以后的生活有一个特别大的影响，我觉得啊，但是前两年就疫情嘛，就没有机会，就是在国内旅行就好了。
嗯，对，就是你说你就是 gap year 那一年来亚洲地区和国家和中国旅行，对你之后的影响，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就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时候，这是2010年，
所以那会儿你还是完全不会说中文的，是吧？
完全不会，完全不会。然后我那时候对中国的任何东西就没有太多了解了，就是包括历史我就懂了一点点点，然后就是那个语言我就什么都不会啊，除了你好谢谢就其他的都不会，然后就是我对中国的社会也没有什么太深的那个印象啊，所以我其实有点害怕，就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然后我懂得这么小，还是能去吗？然后但是 我留个星期在中国，那个第一次，然后去了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然后也去了一些比较不一样一些的地方，比如说那个甘肃，一些比较偏僻的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全部都特别喜欢，就是我觉得特别有兴趣的。我说这个国家这么大，然后就是有这么多历史，这么多那个文化的不一样、
okay.
我一定要多了解一下。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开始，就是我对中国的那个特别有兴趣的啊。
是吗？
对，就是啊。
我比较好奇的是能够戳到你的点大概在哪儿？
对，
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我其实觉得我从小就对历史特别有兴趣的，这个可能是跟我爸有关系的。就是我爸他就是那种特别爱那个运动那些人，然后我自己就不那么爱运动啊，所以我们就是那个共通的那个 interest 就是历史的啊，所以我们都是谈历史的，然后不是谈当然谈美国历史，可是也有不同国家的历史啊。然后就是我还记得我还那个八九岁的时候，我家要去那个意大利旅行，然后就我爸是让我好好记住，还有背出来那个前20个那个罗马皇帝都是谁啊，就那样的。对，然后我就是一直觉得这个特别有，而且我就是玩这样一个游戏，那就 Age of Empire Civilization， 你的那个 listeners 可能会有你熟悉啊，所以我就是一直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也是一直都想看就是不同国家的历史他们怎么可以那个融入在一起，明白吗？就是每个国家的历史对每个其他的国家的历史都有影响了，所以我这个方面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去中国旅行，我有了一个小伙伴，然后他是那种不这么在乎那个历史文化那些，他是比较喜欢 party 那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特别好的，因为就是我是让他去那个博物馆，还是那些长城 whatever， 然后他也哦那 OK， 我们看完了那个去那个俱乐部啊、去一个酒吧。对，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平衡的，我觉得。
对，那有没有就是哪个就是你在中国看到的哪个就是文化的点，你觉得是最一开始吸引你的，还是吃的？
就是故宫
哦，
故宫我觉得就太有意思了，就是真的我不能想象到底有多大。
哦，
对。然后我第一次看就是哇，然后我就，哎呀。就 breathless， 然后说吃的话，可能是我第一次吃那个兰州拉面。
哦，
对，你知道我们美国就是，对，就是我们美国就是用那个叫泡面，对吧？所以这个我想到 ramen 就拉面，我就想到的是这个。然后说哦，这是不是跟拉面有关系的？第一次吃就是哇，真太好吃，太了不起了，真的。然后这个有意思是因为我从北京。就坐那个绿皮车去那个兰州，然后我已经说了嘛，就是我那时候对中国的那个地利还有那个各种那个菜就没有什么太多了解，然后我那个下车，然后我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吧，然后就找了一个那个兰州拉面，我没意识到这是那个兰州的那个最有特色的饭
，OK，
对不对？所以吃到是哇，原来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然后到现在我就一直中国的面条我就特别爱吃。
哦，那你现在最爱吃的中国的面条还是兰州拉面吗？
也不一定，其实我现在最喜欢的是那个湘西的那个油泼面。
哦，油泼
面。
零二
泼
面。
就我觉得他们那边那个老板态度就不太好，所以我就去那个另一个就是对面那个啊。
对面那个。
对。虽然好吃的是那个老板有点有态度了。
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像去陕西之后，陕西会有一个经验，就是一个 experience， 就是他们那边呢，你如果去了当地的面馆哈，有的会好吃一点，有的会不好吃一点，但是可能是越脾气比较
臭的那个越好
吃，就是好
吃
一些，对，我也发现了，
他有资本，
对，他们不需要你的认可，对不对？
然后爱来不来，不吃走，
对。就是在美国也是，好多地方就是那样的，就是、态度比较恶劣，他们饭比较好吃。对，
那你当时来了以后，然后你就回去，比如你肯定就又回美国了嘛，当时就打算哦，我要比如说我学中文，然后来美国，还是你当时是怎么打算的？
就是我就会到美国就读本科，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学习一个外语一年，所以就决定了， 那我就学习学习汉语吧，就、
哦、
就不可能是那么难，就解国，
不可能是
解国就特别难，就
不可能是那么难、啊，
就是就讲一个故事，就是我的一个那个本科的时候的室友，他是那个 Romance language 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那种、
哦、
就是
罗马
系
列，
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跟英文就没有什么
太大
的区别，对不对？就是、
哦、
就像多了、
嗯，
然后就是他第一年学习西班牙语，
嗯、
第二年法语，
对，
第三年葡萄牙语，
他一下可以会很多种语言，
对、
嗯，
然后第四年。Haitian Creole 就是那个Haiti 这个国家，然后他们说的话，
okay.
然后
对，
就是他四个语言，
对，
因为都很像，对不
对？
对，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基本上
对对对，我一直都是就是特别努力的学习汉语，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了，就是哎呀，伤哭了啊。
所以你四年一直在学汉语是吗？
就是对，
哦这样、啊，
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们学德语也是，就是感觉别人学一个语言，他的怎么说 efficiency 很高
啊，是
right，
对，
就是比如说你学西班牙语或者怎么样，它、
嗯、
没有那么难，
对，
它没有那么难，让你很快你就感觉你可以。至少可以日常对话了或者怎么样、
就是、
但是就是像德语或者中文这种比较难一点的语言，你会觉得你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也没有办法跟人家特别自如的交流，
对、
哦、
对，就是然后四年之后、
嗯、
那个我毕业了然后到中国来，
嗯，
就是我还是觉得不够了、
哦、
就是跟普通老百姓就不够了， 对不
对，
就是可能你的 listeners 也有这么一个那个经验吧，他们就是学习英文那么多年在他们的学校还是感觉跟那个当地的人跟老外交流就不太熟悉了，就不太自然啊、然后我也是这么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的、
嗯、
即使我在哈佛的时候学习的汉语就是提供一个基地而已、
嗯、
对不
对，
然后到中国来之后才开始变得更流利一些，对，然后我就是还是犯好多错误了啊，你们可能都已经听过了
啊，这
很正常、
啊、这很
对，
就是我像只有刚才说的这个点我他妈深有感触，
嗯，
因为我们在国内上学的时候都会学英语的，
嗯，
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当然很 basic，
嗯，
然后从单词慢慢积累，
对，
等我高中去加拿大的时候，就是我不觉得他们说的是英语
对，
我完全听不懂，
就他们的口音实在是有点浓啊，
对，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觉得那个美国的英语还有加拿大的英语是完全一样的，
对，
但是他们并没有，
对，
对，才会就是觉得
是啊，
这个跟我在书本上学的完全不一样，
嗯，就像是那个我第一次来北京，就是我学过的是你好，你想去哪里的，对不对？
对，
然后第一次就是认识一个北京爷爷的一个司机说、
嗯、
去哪儿？说啊。我做错了什么？哎哎，然后他不是那种不礼貌的，他就是说，就说出来比较口语一些。然后我也不知道，哎，你说那个美国的不同的那个方言还口音，就是中国还要更严重了
啊！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佛山就出差，然后我要点一些外卖，
嗯，
啊，这个我已经在中国几年了啊，然后跟那个外卖小哥他叫不到地方了，然后那你像我也不太熟悉，我说啊你要去哪儿吧，然后以后去哪儿吧。我完全听不懂他说了什么、
okay.
就是广东的口音就特别
浓，放心我也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然后我到的时候他说你说中文说的不太好，我觉得
批评你了是不是，
对，就批评我了，我说、哦、我觉得你说的
你中文说的
你说的不太你也说的不太标准吧我没说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太他妈逗了，
太逗了，
对对，我想起来要问你什么了、
嗯、
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在上学的时候、
嗯、
可能你选了中文，你觉得比其他人学的那些语言要难，其实我听过很多foreigners、
嗯、
他们就说中文难、
嗯、
但是你想如果我们作为母语的使用者的话不会觉得难，因为我们只会这一种
对
吧，
对，
所以当然我们学英语的时候说实话我也只学过这一门外语，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对比说如果我这门外语学的是法语、
嗯、
我才会更难还是更容易、
嗯、
所以从你的这种经验来说你觉得中文对于你们美国人来说难在哪儿呢？
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声调，
哦、
就是你知道就是
抑扬顿挫，
对、
嗯、
就是我们英文就没有、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从最开始很注意这个声调，
嗯，
你以后就完全
乱了、嗯、
对，我好多的那个同学们他们就没有把它当真的，
哦，
然后我自己也是 有好多错误，所以就是我不是批评他们，我是说就是很难。然后他们可能最开始就不知道这些声调有多重要，
嗯，
对不对？
哦，
然后就是如果你说错的话，大家都完全听不懂你说什么。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难，然后就是那个用字幕的那个语言，虽然你可能就不懂什么意思，你就是能至少能说
出来，
对，念出来，对。
哦，
这一点我深刻同意。
哦，
对
对
对，就是汉语，就是不认识一个汉字，那
嗯，
就
完蛋了，对不对？
就完蛋了，就是完全跟不知道它的是有什么意思。
因为比如说像德语和英语都算日耳曼语系，就是 German 就是日耳曼，它是你看到这个词 ，even though 比如 even though 你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你可以把它念出来。
对，
然后你可以把它就是说出来，在中文的系统里，它的发音和文字是分开的。
对，
它的发音是一个系统，它的汉字是一个系统，
对，
它有两个 system。
对，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那个念中文的时候，我是比较那个缺乏自信，我有特别努力的想声调是什么，汉字是什么，
嗯，
然后才错了，
嗯，
大家都知道你说错了，
哦，
对不对？所以我这个方面觉得中文就特别难。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就是这点好，就是对待外国人说错的时候都非常的宽容，他完全
就
不会觉得，
就是
不会觉得你怎么样，还会觉得就很可爱啊，
对，
或者什么的，
对，
就完全你就不需要有这种就是心理负担。
对，
嗯，
但是同时你可能有时候会做一个老外就觉得你被敷衍了，对不对？就是你跟你说啊，你好，说哇塞，中文说的这么好，虽然是友好，虽然是给你鼓励，
嗯，
但是你觉得我就是说你好而已，
okay，
就是这，
哦，
你还是夸我干什么呀？所以我不是批评，就是还是比法国那样好。法国你说错了，他们一定会
对，就很 arrogant，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
对对。
我特别理解他，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就是我去交换的时候，
嗯，
就等于我那会儿年纪也很，就相对来讲小吧，你想大三也就只有20岁。二十岁，然后你去到德国，因为德国它是一个人少，
嗯，
人更少的地方，
是，
所以他首先就是见到你是一个外国人，
嗯，
他见到的外国人就没有那么多，然后你还是那种 Asian， 就是亚洲的脸，
对，
然后当比如说你跟他去问路或者什么时候，你说的是德语，
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哇，你怎么会说德语？
对对对对对，
然后会拉住你跟你聊天，哎，你从哪儿来的呀？你为什么会说德语？
对，
但其实当时对我来讲是一种鼓励，因为那会儿我只学了三年。德语，然后你知道德语就是也是很难的，
就是，
相对来讲也是比较
难
的，
对
啊，哦，天哪，太可怕了！就比如它什么动词一定要放在第二位啊，然后什么各种从句啊，然后还要变格变性什么的。
对，
然后我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种鼓励，就是因为我说的一句话，
嗯，
可能在我老师那儿，你就是这块没写对，那块没写对。
对，
但是在他那儿，他就觉得，嗯，哇，你已经会说这么好德语了，你都能跟我交流了，
对对对对，
很厉害。
对对，
然后反正就哎不错，
对对，
感觉特别好，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你说那个德语难，就是那个什么变形、变格，
嗯，
然后什么位置，你要不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像 dog。dog 这个词，就是它在德语里是分阴性、阳性和中性的。就是说比如说 dog， 如果你说的是一只公狗，它就是阳性，然后你说的是一只母狗，它就是阴性，然后但比如说你要形容这只狗，你说这只狗特别乖，然后比如说 nice， 咱就说 nice， 然后如果它是公狗的话，你最后那个 nice 的 e 后面要比如变成 nicer， 要加一个 r，然后如果是阴性的话，你要变成 e，就还读 nice，就是说它会根据后面名词的词性改变你前面形容词的词尾，
哦
，ending 会变，
所以哦，名词的关系都关系到形容词用成什么样，
对对，
嗯，
然后你说一句陈述句的时候，就比如我是谁谁谁，就比如说，就是中文的动词，你会觉得它可以放在这句话的任何位置，
对，
但是德语的动词必须放在第二位，就是我你中间加一个动词。
哦，
就是主语宾，就是动词只能在这儿陈述句里。
哦，
对，这个我觉得是中文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那个语法并没有那么难。
对，
对，
语法一点都不难，
对对对，
你只要把话说出来
就行了。对对
对，嗯，中文我觉得就是可以随便说，
对，
嗯，
你只要那几个字儿在一句话里面，意思大概就出来了。
对
对
对，嗯，
就像你们说的这个，比如说他到德国去，大家觉得他德文说得很好，
嗯，
然后你来中国，大家会觉得你中文说得很好。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难的地方，因为 我去加拿大嘛，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
嗯，是，
就是他那边本来亚洲人就非常多，
嗯，
那我在去那块上学的话，其实对于我当时的我来说，我就是一个不太会说英语的外国人，
嗯，
但是在学校里没有人会把你当不会说英语的外国人，
是吗？
嗯，
对，因为我长得就跟其他那些
像韩国人，对吧？
对对对，对，一是我长得像韩国人，再有就是大家都是亚洲面孔，
嗯，
但是更多的人他们从小就在那里，
对，
所以他们的语言就是是母语啊，
嗯，
所以在当地人看来，我的脸和那些母语是英语的那个
ABC
的那个脸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啊，
他们不会 expect 就是
对。
你可能这是你的 second language，
哦，
然后你刚来这边学习，
哦，
所以就是没有那种 appreciate， 就是哇你会说英语，
就
大家就会觉得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好多就不仅仅是在加拿大，就是好多好多那个中国年轻人他们都说英文说的特别特别好，
对，
然后他们没有受到那么多认可了，
嗯，
他们你好多那个英语母语的人会觉得哦这是应该的，这个国际语言，
嗯，
但是还是特别难，因为英文也比较难学，对不对？
嗯，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有点就不太公平了，就是那个就外国人来华，他们大家都会就夸他们说哇，哦，说的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但是有好多那个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努力的学习啊，他们没有
特别努力，
真的
他们
努力，
对，没有人说你做得好，所以
对
我现在就说你做得特别好，
谢谢您，
做得特别好，
谢谢您啊。对，因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点就是自责，
嗯，
会觉得你看你也这么大年纪了，对不对，你也学了那么多年英语，
嗯，
然后为什么这个不够用呢，
嗯，
但是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修了一门 linguistic，
嗯，
就是语言学，
嗯，
然后这节课我最后拿了53分，
嗯，
你 fail 的了，
没有
53分，
五十分以下 fail
哦，
我们是50分以下 fail，
嗯，
就将将过了嘛，
嗯，
然后但是我记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嗯，
就是一个人哈，如果你学一个第二语言，
嗯，
你过了12岁或者是15岁，
嗯，
尽管你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嗯，
你还是有极大的可能学不好这门语言。
对
啊，
对，
这个是 linguistic 的一个总结一个点。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再责怪自己了，就是我就觉得它不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从小开始就特别特别特别重要。
对
对对，
因为咱们楼里面不是住了很多这个外国人的小孩嘛，
对，
他们从小就长在北京，
对，
就是看他们说中文就顺溜很多，是吧？
对，就是，然后他们可能有那个中国的那个保姆啊，然后对，我有一次就听到他们说，就是有一个那个外国就是那个黄头发的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就是跟阿姨说啊，你要不要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这个小孩用特别那个流利的中文就撒娇说不要了，
啊，
特别可爱。
对，然后之前我去了一个餐厅，
嗯，
餐厅的一个主管，
嗯，
他完全是一个就是欧洲的一个面孔，
嗯，
欧洲人的面孔，但是他应该是不会说英语，
嗯，
他只会说中文，
哦，是吗？
就是他是一个地道的京片子中文那种，特别逗，就是他一脸不耐烦，
嗯，
完全就是中国文化的外国脸，
就是去哪儿，
对，
大爷，
你说等会儿，等会儿，然后那个外国人就跟他咨询他定位置，然后他就不会说英语，
对对对，
然后
太逗了，
特别逗，就是这样，我会反应不过来，我会觉得你肯定会说英语，
对，
然后
对，
然后可能不会说中文，所以我还要切换一下语言，要跟他讲是，但是发现他只会讲
中文，
就北京话这个，
啊，
你等会儿，等会儿，特别
溜，挺厉害的，
特别溜。
所以跟你讲，我觉得人学习语言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
嗯，
真的特别神奇，
就是
。就是你小时候听到什么，你马上你就能会，你说这不很奇怪吗？
对对。
所以的话，我就觉得就是现在有很多家长，他会就是，比如说，当然像有的，比如说其中两夫妻本来就是，比如说两种语言，
嗯，
这个小朋友他就会马上就会掌握这两种语言，
对。
然后，但是有些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家庭，现在他也开始就是尝试的，就是从小就跟这小孩说一些英文或者怎么样的。
对，
他那会儿他学的其实是就是最快的，
对对，
嗯，
对，还是在这个 linguistic 课这个语言学这门课上，这个教授也讲到，就是 当我们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
嗯，
在发出那些大人们听不懂的声音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最一开始对那些声音的模仿，就是
比较敏感一些，
一是比较敏感，
嗯，
对我而言啊，而是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婴儿的时候，你的知识是空白啊，
嗯，
就是还没有一个语言系统的成型嘛，你是白纸嘛，
对对对，
所以你接受到。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benchmark 的话、
嗯、
那你接受到的就是你接受到的，
嗯，
它就是自身就是 benchmark 对吧，
嗯，
但是如果是第二语言的话，你无论你接受到这个什么新的信息，你总会拿之前的那个语言和之前的就是你舌头的发音啊
位置
去对比、
嗯、
是的是的，
对，就不是那么 natural、
嗯、对，
就不是那么自然，
对、
嗯、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我会觉得为什么大了以后学语言就不好学，是因为就是在婴儿他那个不懂事的时候发出那些大人听不懂的声音的时候啊、
嗯、
就是他会有很长的时间，从零岁对吧到两岁开始会说话到慢慢说话，就是他有很长的时间专心做这一件事儿，
嗯，
我会觉得婴儿的时候他除了吃饭，
嗯，
除了这些时候
没别的事儿，
没有别的事做，他都是在学习。
他们有时间了，
他们忙了，
他们不工作了，
认识这个，认识这个世界，
他们不工作，
还有睡觉。
对
对, 对，就是醒着的时候嘛、
嗯、
他两年的时间充分的从就是学习这个发音，就是从没有的时候学习这个发音、
嗯、
对吧，所以但是当我们后续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你很难说两年什么事儿都不想、
嗯、
你光然后像婴儿一样去学习那个、
嗯、
从这个阶段去学习一个语言的那个发音的，
对，
模仿那个发音，我觉得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母语的区别吧、
嗯、
不知道是不是啊，
嗯
嗯,
嗯，所以我就不太怪自己了，就是啊，
你本来也不用怪自己，
对对对，
没关系的，就是那个老外嘛，就大家都是彼此的老外，
对，我们就是彼此的老外，
对，
对
对
对，
这个标题不错，
彼此的老外，
对，
喜欢，就是因为跟那么多人从其他那个文化背景，
对，
那么多那个不同的那个 experience， 他们都是让你思考你自己的那个 belief。
Okay.
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对那个美国历史有一些那个了解的，然后美国的社会有一些那个了解的，然后跟那些那个中国的学生都讨论了，他们对美国也另一个那个了解，对，包括而且其他国家，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巴西人，然后他那个巴西他们对美国的影响，尤其是在历史中，就不是特别好，
对，
就是因为美国过去就干扰，就是那个拉丁美洲的好多国家的那个政府啊，
哦、
所以他就是我们都讨论了这些问题，然后说，嗯，他这个实在是不太好、
哦。
我觉得你一辈子住在自己的国家，然后不跟那个有不同的那个看法的人交流，真是会让你比较对、
嗯、
对、
嗯、
对对对对、
哦，
是的，
对、okay.
嗯。
所以在巴西朋友的这个视角当中，就是他们是。怎么个不好？你能展开说说吗？就是他是怎么想的？
就是说，那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从小就是以为，就是美国就是一个 good guy， 对不对？就基本上，当然有一些那个，当然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像所有的国家。但是他就是多让我多了解那个在拉丁美洲这个历史，实在是不太好。然后我其实觉得，每个国家都应该多考虑一下他们的历史。
对
、okay. 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还是日本还是中国，都要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历史的有点不太好的地方。
你说的特别
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觉得很自然的话，这个一个人你就会觉得自己出生的这个国家是那个 good guy，
对，就是
那个 protagonist，
对对
对
对
吧、
就
是、
对
对
对对，
你肯
定 hero,
是
英雄，对不
对？
对
啊，
对，
所以但是就比如说我去留学的时候嘛、
啊、
那你到一个北美的地方，那其实加拿大的话很多华人的，就有一个词叫 fob。
哦，知道 ，fresh off the boat， 对不对？
哦 ，fresh off the boat，、嗯、对，就是叫 fall，
嗯，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刚来，
嗯、
然后你是一个
从船上下来的，因为当时都是那些穷人，
嗯、
然后 slave，
嗯，
对，就是直到今天，这个词儿还是非常盛行的来形容这个 无论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尤其是亚洲学生，然后就说，首先你是不会说英语的，其次就是你不了解我们的文化，
对，
那你不能跟我们玩在一起，就觉得你是只爱学数学的这一波人，就是还这个，我就觉得哦，你看来了这儿以后，对吧？人家是。
这么形容你的，
对，人家是这么形容我的，对，
嗯，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区别，
对。
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比如说，我很想就你来到中国以后，然后就是在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跟你现在的女朋友是怎么认识的，或者是。
就是一会儿他们还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
哦，
这个，
对
对
对，
是不是可以八卦一下？不行，我们就
不行就删掉。
对对对，
好，这一直是我还在那个我在北大的时候认识的，他是刚从那个英国回来，也是一个留学校。
哦，
对，就这样的。
哦，那也挺好。
哦，所以很长时间了，
那就是很长时间。
对对对，
那很稳定。
哎，那就你的观察看来啊，就不一定是你的女朋友哈，就是 generally。你觉得中国的女生和比如说美国的女生在恋爱这件事情上，或者说你觉得在中国式的这种年轻人谈恋爱和美国式的年轻人谈恋爱，
我其实我还是经验就不是特别丰富，有一个 sample size of one， right？ 所以但是从我自己那个角度来看，就是可能那个区别就没有大家想象那么
大，
对，
哦，
对，就是主要都是同样的过程，对不对？
对，
你就互相认识的，然后一起花时间，然后，哦，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一起吧。然后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文化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觉得在 dating 的方面，就那个区别就。
哦，
没有那么大，
没
有
那么
大。
那比如你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一些 culture 上的区别或者怎么样吗？
会的吧，
会
的吧。
嗯，
比如说钱的问题啊。
哦，
就是知道中国人是比较爱镶钱，对不对？
嗯，
然后美国人就没那么，就没那么 responsible， 没那么爱镶钱啊。
哦，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就是不是有冲突的，就是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
你说的是存钱吗？
存钱，
哦，存钱，
存钱，存钱啊。
哦，你不爱存钱，他爱存钱。
不是不爱存钱，就是不善于存钱。
不善于存钱
，对对对，
就花了。
对，
所以现在他有就是影响你，让你变得更习惯于
存钱。对对，就是啊。
哦。
然后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就是大家都可能会笑吧，但是他是让我多吃水果。
哦。
那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可能加拿大是另一个情况，但是美国，我觉得我们那个水果
没有很丰富
、说的也是，对，
种类没有很多，
对。所以我长大的时候我主要就是那个吃那个苹果橘子香蕉，这主要就是这三个啊。
哦，
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就是你知道就是年，而且我觉得那个质量就不是特别好，就是一个苹果就有点一般般啊。
对，
所以就是我小的时候就不怎么爱吃水果。
哦，
到中国时候要特别，尤其是在他的影响下，还是让我多吃水果。
嗯，
然后我开始越来越喜欢。
那你现在比较爱吃什么水果有吗？
最爱吃的是芒果。
哦，
特别爱吃。我比较喜欢吃那些那个热
带
的
水果。热
带
水果，
对，
tropical
food。
哎，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恋爱当中和美国的话，就是大家对 dating 这件约会这个事儿的定义好像不太一样，你觉得吗？
我觉得可能是。
是不是？
对。我们在美国就是你那个就几次跟一个人玩几次，然后他们会问你啊，那 what are we？
啊，对，
就是尤其是男生，不仅仅是男生，
最怕
对，就是男生最怕的问题就是 what are we？ 就是意思说我们要不要 exclusive， 我们要不要只当两个。所以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类似于的一个说法，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中国没有类似这个说法，但中国是就是我感觉有一件事也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般 wondering 就是 what are we，或者是 where are we right now， 就是我们现在到哪一步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到哪一步，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都是女生问。就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女生在交际这些人，男生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
对对对对对，
脑瓜子疼，
这就是全球的啊。
真的，这个是全球通用 的。
对，
我觉得是因为男生是很容易觉得现在很好，现状很好，我不想 change、
嗯、对，
我不想 change，
对，
我不想说就是迈一步到另外一种关系，万一不好了呢，或者是万一怎么样了呢，我就想现在这样。而女生就是未来怎么办，
对对对，
我以后要怎么样，我跟这个人有没有可能，
就不谈不谈这个问题，就问题就不存在，
对
不对？对，我们
这件事真的是你们全球通用，
对对对，
就能不能先别聊这个？这不是挺好的吗？这不是挺好的吗？
哎，
因为在中国的话，如果你说你跟一个女生在约会的话，
嗯、
我们大家就都会默认说，最近我只在和她约会。
对，
嗯，
对。但其实，在国外，她是可能同时在跟几个两三个，
对，
两三个人。
所以，可能就我的理解，就是在北美这边，可能我们一起出去玩就叫 date。
嗯，
对吧，这种就是两个人的 hang out 就叫 date。
对，
但是在中国的话，其实
两个人如果单独出去就是
potential。
然后我很长的时间就不 single 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在中国就是还是用那个 APP 比较受欢迎的嘛，就是在还是在美国，就是 Tinder 还是特别特别受欢迎。我觉得可能除了 Tinder， 就大家已经就忘了怎么约会。
中国也有，大家也会用 Tinder， 而且它除了 Tinder 以外，还有我们 local 的一些
apps。对，探探，对不对？
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会靠这个，然后来就是跟人见面，因为他们的想法其实蛮单纯的，是因为他们就比如说在工作或者是在日常当中，他接触不到那么多人
啊，知道。
他只有用这种方式，他可能去
更广泛的
认识更多的人，那他可能这中间有一个比较好的。
对。
但是这件事在中国的环境下又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是因为中国的很多就是用的男生，可能比如尤其是 Tinder 或者这种的，他更相当于没有把它当成一个 dating app， 而是当成一个更就是怎么讲
hookup app。
对呀， hookup app。
其实在美国我觉得就用 Tinder 在美国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期待，就没有什么 expectation，就是有第一次约会，然后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就
对
对，几年之前在美国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哦，你们在 Tinder 认识，哈哈哈，就太搞笑了。现在有特别多人在 Tinder 上就已经那个
get married，
对，还要 get married， 就我认识好几个人，他们在 Tinder 认识已经结婚了
啊。对，
所以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奇怪，就以前都有什么呢？在美国就是可以去一个酒吧，就是 randomly 就找一个人，这个好吗？这个比 Tinder 好吗？
对，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对，
我觉得
对，也不一定。
我们推荐一下。如果说有一些你的美国朋友啊，或者他们还没有机会来中国生活学习的话，你有没有一些最想推荐给他们的事物啊？不管是吃的呀，还是音乐啊，还是就是文化，因为
电影，
对电影，
你有喜欢中国电影什么？
哇！哇，你要多长时间呢？
要开一期新的节目。
对对对对对。那说那个食物的话，就是我会推荐全部，
全部
就对全部。
Even though even 就是那些什么猪脑子、鸭血这些呢？
其实你看你自己，你能接受什么？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你们可能也知道，就是在美国。美国人想到中国菜是想到什么？他们需要是广东菜，
对，
因为那个
猪脑肉。
对，就是那个最早的那个移民到美国的人，
对，
对都是、
嗯、
都对，都
是广东人，
都是广东福建的，
对
不对？然后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有中国的那个食物的多元化有多丰富
啊，
所以就是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四川，就是哇，真的是太了不起啊！所以、就是、
可以这么吃。
对对对对，你能吃辣就吃辣啊，你不吃辣就不吃辣啊。
你能吃辣吗？
哦，还好还好啊、所以说就全部我推荐。他们试试一次、啊、
因为周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不是也是疫情过后一年嘛、
嗯、
那其实这个中美关系啊包括他们本身外国人在中国的签证也会有一些影响，
嗯，
然后这个我们就聊到未来这个要不要回美国呀，
嗯，
然后他周就跟我说如果未来他不得不回到美国去、
嗯、
他最舍不得最怀念的就是中国的食物。
那可不是吗？
那可
不
是、
啊、可不是吗？啊，
嗯，
你最爱吃啥？就是除了刚才说的拉面对吧，那个 Ramen、
嗯、
然后
对
还有啥给你留下印象非常深的、
哎、就是看我哪天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我也特别喜欢那个湖南菜，那个潇湘阁我们可能一起吃，
湘阁
我可能一起吃过对吧、
哦、
他们那个叫什么金片鸡蛋
哦、oh,
对吧？叫做金牌鸡蛋，忘了，
okay.
反正特别特别好吃。
哦，
对，就是你第二天一定。
香格很辣的。
很辣很辣，第二天一定会后悔。但是那个
时刻里头，
对香格太辣了，就是第二天。
对，你吃的时候就不开心，对不对？
还是一个比较的那种，
要不然真的就是因为湘菜的辣比四川的辣还要再、
啊、还
要
辣，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那种美国人，
对
吧？就是好多你们就不太能吃辣，对不对？
嗯，是，
也不是特别能接受这种 local 的，
对对对，
嗯、
对。哎，那当然要吃火锅，哎呀，这真的是全部我都会推荐、
okay.
啊，对，就、嗯。
那你有没有比如说中国菜里的 comfort food？就是你 feel tired， 然后就是
那这个可能是要吃一些那个炸香豆腐
哦，
炸香豆腐啊，对、
哦，
那这是另一个，就是美国人的他们那个听到豆腐这个词，他们就哦就没有味道了，
哦、
就因为这是美国人就可能没有吃过就是中国人做的那个
豆腐。
对，就特别有味道，
嗯、
特别、
哦，
口感也特别好，对不对？所以
这好有意思，因为我们从小就吃家常豆腐，
对、
嗯，我们就觉得豆腐就
是
有
那个味儿，
就是这个味儿的，
对，
不会觉得豆腐是没味儿的，
对
对，
就是因为好多美国人他们就是。他们是吃那个 raw 还有冷的那个豆腐、
哦、
那当然不好吃，
对、
啊、
对,
对，那怎么会好吃呢啊、嗯、那你那个做一个那个麻婆豆腐那个炸酱豆腐、
嗯、
日本豆腐之类的
都很好
吃，都是对，日本豆腐我觉得还算是一个中国菜，因为在日本我都没吃过，这就是一个对，
那好像是中国菜
对,
对,
对，然后说那个电影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classic 的电影，说比如说那些那个江一模钱凯歌那些的、
哦、
对，也是他们大多数也是跟历史有关系，我觉得很有，
而且他有一些中式的美学，
就最近出来的那些那个中国电影他们是稍微有点民族主义的味道、
啊、
那个长津湖作为一个美国人、
啊、
我就是我好的、
啊、
好吧，作为一个美帝啊，你知道，
对
对，最近
那个战狼之类的啊，
国际环境特殊，这个
啊是，
我们看起来也
需要爱国，
对，其实我们外国人看就是觉得就是不是 what the fuck， 就是不给我们看，对不对？就是
不是 target audience，
对，不是 target audience，
确实不是 target audience，
对对。哎，但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八百，
八百，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哦，
这个
就是他守那个城。上海的那个，
对，上海那个四行那个叫
什么
那栋楼，
对对对对，那个楼啊，对对对对，
四行仓库，
这个我觉得拍的很好。
OK， 哎，你在比如说像你说张艺谋啊、陈凯歌这样导演、
嗯、
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理解他们讲故事的这个手法会有问题吗？就是你觉得好理解吗？就是他们讲的故事，你觉得能理解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学过中国历史，
哦、
我能比较了解。就、
嗯、
如果我没学过，我可能会有点 lost、
哦。
但是就美国家电影可能就这样了，
对对对，
就是你不知道那个社会还有历史的背景，你可能就不知道，
哎、
对不对？
确实
也是。就如果我们去看那种特别美国的那种，或者是欧洲的那种，我们也可能就 lost 了。
对
对、
嗯，
对，
没问题。
嗯
，OK， 你有什么这个想问我们俩的吗？就是比如随便说说，随便说说。
对，所以说就是你们都在国外留学过、啊
嗯，
那你觉得你在未来就是要在国外那个工作，还是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机会，你会抓住吗？还是你待在中国你觉得更好吗？
啊、哦，那我你
先说吧、
嗯，
你已经就是干过这件事了吗？不是？
对，这个，我觉得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嗯，
大家也非常关心，尤其在前两年，
嗯，
因为我算是一毕业就回来了，所以那尤其加拿大是一个非常方便移民的一个国家，
嗯、
不像美国，
对
吧？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关心，哎，你为什么？不移民呢？不移民再回国呢？
嗯、
对，很多这种问题，包括你为什么回国？为什么不在那儿长期的这个工作生活下去？我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说，每个人的选择都有不一样。有很多人留在那边了，
对，
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就是已经生活过得很好了。
嗯、
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嗯，
闲不住，你明白吗？
嗯，不明白。
OK， 闲不住就是我需要时常保持自己 occupied，、
啊、
然后有那种 使命感，对，我会觉得有负罪感，如果我没有为了这个没有推动这个生活的前进和我自己的进步，
嗯，
或者就是说我会，
嗯，感觉你在浪费时间，对不对？
对，
嗯，
所以我感觉因为西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话，
嗯，
它可能更成熟，
嗯，
就是 well developed，
嗯，
它发展的程度更好嘛。那对于可能留学生的背景来说，可能会比较 stable，
嗯，
就是你的工作和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比较安稳。
你是不是觉得会有点无聊这么一个生活？
对，就是，
我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哦，你也这么认为
啊？
哦，
对，
就对，你是说对于你也会觉得有点无聊吗？
我其实已经好多年没住在美国，但是我看过的一些那个住在美国的朋友，我就是觉得他们，我其实对我在中国的生活就比较满意，就不是说他们的生活不好，
嗯，
就是说，
嗯，
就是你说的有点太稳定了，
太稳定
了，
一眼看到头，
对，
哦，你也有这种感觉
啊，
嗯？
对，
可以，
对。
对，所以我当时回来也会觉得，就是我知道中国还有很多不够好的地方，
嗯，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不够好的地方，
嗯，
我觉得从你过马路还要看车，
嗯，
对吧，
嗯，对，
这个当然最近这两年有变好，
嗯，
但是还是你过马路要看车这个事儿，我
小心一点，
对对对，就是已经很不习惯了，
嗯，
因为你坐在车里的也是人，
嗯，
走在路上的也是人，
嗯，
凭什么因为你比别人硬，
嗯，
你就不，你就更加不注重这个人的生命安全了呢？
嗯，
本质上就是因为你坐在车里的也就是一个人啊，你只是因为有了车你才变得 like tough， 对吧？
对，
你变硬了，那你就是，但是你还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难道你不希望别人来让你？
嗯，
对，所以就是有很多这种大的小的地方让我觉得就是中国这个地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变得更好，
嗯，
但是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就是我会觉得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机会，
嗯，
让我能够让它变得更好。
我完全同意啊，
对不对？
完全同意啊。
OK，
那可能对那个中国人还有那个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那个情况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就
是
在北京，就算是一个 career accelerator， 我觉得我是更有机会，尤其是因为全世界现在正在看中国，
yeah.
对不对？然后我这样的工作就是让那个外国公司多了解中国市场，
嗯，
是很有前途的，
嗯，
对不对？我可能做类似于的工作在美国就没那么有意义的啊，
嗯，
对，
哦，
对，那
这个视角也非常有意思，
嗯，
那我觉得咱俩还是挺像的，是不是？
嗯，是。
我的话，我首先很简单，因为就像比如说欧洲国家，
嗯，
其实是很难说真正就留下来或者什么，嗯，因为他们就比较就是没有那么，
他们签证就不好办，
对，
对，
而且的话，其实我并没有找到一个我在那边，就像你们说的，就比如说你可能觉得你的工作在中国更有意义，
嗯，
我其实想不到我的工作在德国能有什么就是。或者更有意义的，
没有什么好理由，
对，
对不对？
没有什么 good reasons。
嗯，
然后包括后来，比如去香港，香港在我看来也不是一个，因为它就是曾经它的那个经济很发达，
嗯，
但是我对它的那些个居住条件，
嗯，
然后包括那些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我觉得待在那个城市并不让我觉得舒服。
对，有还是有一些那个冲突，
对，
对不对？
有些冲突，
嗯，
尤其像比如说像我从小长在北京，
嗯，
就是。马路就比如咱就说长安街八条车道那么宽，就什么都大，
啊，
对吧？什么都大。
是
然后你到香港这屋子
好窄，
就是，
对不对？对，
一个屋比它就比 Able 那个房间可能还要小，然后都放了 N 个东西。
就是一个特别 vertical 的一个城市，对不对？
然后你在那个地方，你抬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压抑，
嗯，
就是你会有然后就那种感觉，你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存在在这儿？而且你作为一个北京人嘛，
嗯，
你会觉得哇，这小破地儿不行，太小了，你知道吗？太小了，然后就会有那种感觉，就觉得，
嗯，
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还有的可以选，你有一条其他的选择。
对，嗯，
然后觉得回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肯定我是要回家的，
嗯，
而且我觉得女生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她可能会更就当时我是就是没有一个所谓比较固定的一个关系。 但比如说我看我周围很多同学，比如说留在香港或者在美国或者在德国，他其实都是比如有一个很稳定的男朋友，然后他们在那儿可能要有一个要结婚了，要生孩子了，
对，
然后那种他们想要的那种生活，其实是在北美或者是一些这种城市更舒服一点，
对，
他就是可以，就是他不需要就是说很多改变，他就可以把孩子比如养得很好，然后大房子大车，他就是追求的是那种生活，
对，
那可能我们追求的不是那
一
种
不
一
样的，
对，
对，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北京其实蛮好的，当然我也很喜欢上海，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是不是？刚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上海是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就这不是真正的中国，就北京才真正的中国，就是我那个 like 23的时候，然后最近我就回了一趟上海说，这个每条路都是有一个面包店，一个咖啡店。
对，
哇，
我就是我现在已经老了，我觉得我的标准也是高了一些，对不对？
而且它的咖啡都不太贵，它不会像北京什么一杯咖啡卖三四十，你知道吗？然后，真的。
就虽然我永远都会爱北京，但是我已经我就是现在更能接受上海。
I feel you。
对对。
我也永远都会爱北京，但是
但是上海还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从那个留学的时候还有什么会特别想念的东西吗？无论是那个事物还是那个感觉啊，还有什么东西啊？对，比如说我说的是我离开中国一定会那个特别想念的中国菜，怎么怎么样？
德国没有什么菜可让我想念。但是我在德国的时候，我其实会有点想念，就是那种可以，因为德国它是一个就是申根国家嘛，你其实是比如说在那个期间，你可以去西班牙、意大利，然后就那种 travel time。那个是我想，当然可能也因为我最近太久没有 travel 了，
对，
但是那种感觉是我会怀念的，就是你可能这周末你就去西班牙了，下周末你就去意大利了，然后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
说的也是，
对，然后那种感觉其实是很难，就是在中国就是能体会到，因为中国自己就已经 super
远，很大，对对对，
然后而且你知道北京又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忙的城市，它其实没有很多 free time 让你去 explore，然后所以我会很珍惜，就当时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对，
你有很多时间真的就是去探索，而且当时的那种探索是没有 guilty 的，就是你觉得这就是我的使命，但比如你现在工作了或者怎么样的，你会觉得哦，我好像在玩儿。
对，
我没有，
是不是浪费时间？这
是
AB 刚说的，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也劝自己，就是旅行也是学习嘛，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也可以去了解很多那些的，就像中国人说那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啊，
right?
那这个我知道，这个
我知道，对吧？
对
吧？我觉得这个你应该知道的。
对，
然后对，就是这种感觉，我会比较想念那种感觉。
如果说加拿大的话，我还是北美的话，
嗯，
因为我在加拿大待了六年嘛。分阶段嘛，那么前两年是温哥华，对吧？温哥华就是特别美，真的超美的。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一个人哈，挣了1亿，就可以去温哥华待一待了啊。那后面在多伦多的时候的话，就是另一个画面了。我比较想念的还是两件事吧，一个是那个就是日料。因为日料的话在中国在北京的话就是又贵然后又没觉得很好吃。
是吗？
就是好吃的，好吃的肯定特别贵。但是在加拿大的话就是也有很多日本的移民在那边嘛。有一些小的店它是真的做得非常好。
对。
然后又很日常。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学习的时候就是每天上学很动脑筋嘛。然后这个下课晚上就去喜欢的店自己吃一份就是晚餐，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幸福感，有几家店都有这种感觉，然后就是首先它的食物非常用心，它很家常的同时就是每次的配料是一致性会比较高，就是你每天去吃它都是那个好吃的味道
啊，
不会说今天我很糟糕，
就标准很高，
对，标准很高，然后包括 sushi 啊，然后食材也很好，会有那种虽然上课学习很难，但是吃那些饭就会觉得很有安慰的感觉
啊，是 comfort food， 对
comfort food，
我记得我在多伦多也吃的特别开心，就
是
那个中东菜、那个印度菜、那个中国菜、那个什么都有，比较好的
韩餐啊、豆腐锅啊，
对对对，
包括那个猪骨汤。
嗯，
然后在北京的话就没有那样的豆腐锅和猪骨汤，
对，
真的没有，
对，
就是没有。
就是我在美国最想念的是那个特别好吃的墨西哥菜。我在北京有一些地方就还好，但是没有那种特别地道，就是那些在那个比如说加州一定是一个那个墨西哥的奶奶在后面在给你做，对不对？那特别好吃。
OK， 那我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好。
来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好吧，我们把冬天当夏天过好了。就在这大地注定的太阳，风吹着世界挥霍的罪，紧闭着双眼啊去找热情，冲着这坚韧也没钱的努力。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管乐手刘源，领导机子 AD， 鼓手毛毛，贝斯手刘烨，谢谢大家，祝大家节日愉快。